各位先進前輩，各位來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姊妹，各界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默寫的方言不能夠掩蓋 血寫的事實。六四已經過了34個年頭，六四事件並不是過去的噩夢，亦是在今日的現實中重複又重複地繼續地演下去。大家回顧一下，自中共建政以來開始，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鋪天蓋地的鬥爭活動，六四之前所發生的不計，以後的打壓西單民主牆運動，鋪天蓋地的打壓之下，打壓西藏、新疆，直至到今日的香港，今日已經在中共的暴政的打壓之下，成為沒有公理、沒有人權、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再不能夠再對中共這個萬惡的邪惡集團存有絲毫的幻想和希望，因為它經過中共統治了70多年，除了要消滅所有的批評聲音之外，而為中國所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血腥的迫害鎮壓，今天甚至乎要向全球企圖發動災難性的摧毀。我們大家今天參加這個六四紀念活動之外，更必須要聲討這個屠夫政權。我們無論身處海外或海內的華人，必須永遠記住這些種種災難性的罪行與中共都脫不了關係，亦可以說中共就是罪魁禍首。由中共歷來這麼多個獨裁者至到今天的習近平的統治和稱帝以來，這個中國亦可以回到比文化大革命年代重要不堪、重要敗壞。現在不只是我們受害者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簡直已經成為全球的公敵，重要不堪。而今天的中共和當年清末的情況真的差不多，或者可以有過之而無不及。那種腐敗潰爛的程度已由個心裡面爛到出來，他已經回不到轉頭。其實只有一條路，共產黨必須走向滅亡。今天這個非常國民大會的第一次召開，亦開始了我們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跨黨派一個議政的平台。而這個月的 非常時期、非常方式，我們先來做個境外代議，主要是宣揚四六主義。無論是1949年在台大發生的四六運動，又或者做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同樣都是學生發動的學運，而對政府所作出的訴求，而且當時的政府在事發的時候是採取過激的處理方式，亦事後有所交代。反為70多年甚至超過100年，今天這個中國共產黨，它比中國歷來任何的政權還要野蠻殘暴。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推翻了那種封建專制的統治之後，亦將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結束，而將三民主義作為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而三民主義是將以民為本的民族、民權、民生為建設國家的藍本。而今日的中共簡直就是開緊倒車，70多年，他非但沒有自我完善或者檢討過，反而變本加厲，為了延續他苟延殘喘、即將滅亡的元結，不惜做出任何違反人權和滅絕性的手段勾當。而今日的受害者不單止我們中國人，中共所刻意組織的禍害已經危及到全球，所以無論你是身處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應該意識到，同時要存在一種清晰的反共、滅共的動念，應該提高警惕，防止中共以各式各樣的恐怖沉船計劃來陷害新生民主政體。而今天這場六四紀念和非常國民大會的論壇研討會，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兩位主講嘉賓，是歷史時事評論家、民國派精神領袖的申浩年教授，和南京八九學運領袖 見聞論推長治媒體人的吳建文先生，他們兩位將會有一番精闢的論述，和將會深入地向大家詳細剖析和評估中共這個敗壞邪惡集團的走向，以及今天的非常國民會議的必須性和重要性。多謝大家。現在我們有請我們的主講嘉賓辛浩年教授上来跟我们做一个知识还有论述。
哎，各位朋友好，特别是在座的许多年轻的朋友，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都老了。我想跟今天跟朋友们谈一谈，现在在旧金山有一批民固派人士，也是民运人士，他们要建立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会，这个动议当然是很好的，而且也正是时候。大家知道吗？中华民国现在正面临着他112年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联军打败了，那是一场民族战争，不是子类战争，是苏联和北朝鲜和外蒙结合起来侵略中华民国，颠覆中华民国政权。所以中华民国打败了，一个刚刚跟日寇打了14年，并且8年全面抗战的中华民国的国军和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打赢了，我们战胜了日寇，可是也打垮了。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能够在战争中创强。所有的战争不论大小，只能够削弱他自己。那当然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悲剧的一刻，也是最危机的一刻。幸好蒋公忠正，他能够坚定他自己的意志，带领着50万国军到了台湾，在台湾坚守祖国的一个省，并且在那里实行三民主义。发展经济，追求民主，保卫台湾，和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威胁进行了殊死的抗争。所以中华民国的台湾没有失败，中华民国的台湾不但没有失败，而且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愿望走向了民主和自由。中国人不能搞民主，中国人不能搞自由。谁说台湾人跟我同宗同种？你们搞了自由，搞了民主，为什么大陆人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自由？也就是说，49年的危机，中华民国虽然是败退台湾，但是勇敢地撑过来，而且撑得很好。共产党搞土改，他也搞土改，他没有杀一个人，共产党杀了250万地主。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镇压反革命，而是1950年就开始县市选举，好几个县市的市长县长都不是国民党人。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台湾已经闻名于世界，中华民国的台湾闻名于世界。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华民国遭遇了最大的威胁，遭遇了最大的危机。共产党天天喊着要打台湾统一中国，那是骗人。共产党说他要打台独以便统一中国，他还是 骗人，因为台独的前两代祖父和父亲都是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呢？共产党在这一个情况下对台湾所加的威胁，其实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彻底打掉，也就是灭绝中华民国。因为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共产党就不是正统，就是邪统，就是乱臣贼子，就是民主的敌人，就是专制的复辟。中国大陆74年来，大家想一想，它是一个什么时代？它是一个复辟时代。我们今天把100年的历史放在一起，稍稍做一下考证，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它是复辟专制制度。83天把袁世凯打死了，彻底失败。第二年张勋复辟满清，人民的觉悟更加的高了，力量更加的大了。不过11天张勋就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民主革命之后推翻专制复辟，中国是第一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具体讲英国、法国、俄国的历史，我告诉大家，唯有中华民国才能在83天和11天之间击溃了2次帝制复辟，也就是专制复辟，专制统治的复辟。这是事实吧？因为他们很好认识，袁世凯要重建中华帝国，要推翻中华民国，当然是复辟帝制。帝制是什么？帝制当然就是君主专制嘛。张勋要恢复满清，满清是什么？满清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一个王朝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当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从晚清开始，晚清的改革开放开始，西学东进，西学到了中国，我们当年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来判断西方传到中国的学问、思想、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或是倒退的。在欧洲19世纪的时候，欧洲19世纪大家是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思想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年代，发展最快的年代。可是就在19世纪的1948年，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要把政治民主化恢复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专政啊，不是复辟专制制度吗？要把多元化的文化变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一家的文化，跟中古基督教一神教的集群统治完全一样。我讲的是中古基督教，我讲的不是现在进步的基督教，也不是上古很有风骨的基督教。所以19世纪的进步、19世纪的多元化给世界带来了民主自由的奋斗。全世界以欧洲为榜样，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没有能力判断。就像1989年，当我们薛子年的那些有才华的朋友们，为那些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争取绿卡、7万绿卡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这7万人里面有6万多人全部背叛了六四学卡，回去为共产党服务？谁能判断？没有办法判断，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的先人不怪他，刚刚门户打开，西学东渐，没有办法辨识他。可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袁氏复辟、张勋复辟，它是很明显的公开复辟。公开复辟王朝老百姓一看就清楚了， 可是共产党是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下，西方最进步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下传到了中国，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就像他在欧洲要彻底推翻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样，他在中国要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身为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彻底推翻。那就造成了一个问题，1949年我们很多朋友看到了共产党，他开始篡政，他开始篡国，他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政体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政体完全是从苏共那里来的。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对苏联前苏联专制政体集权统治的全部仿照，全盘复制。那它就是个外来的政体，一场外来的所有的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跟苏俄一样的政体，而苏俄这一样的政体它在欧洲的历史上它像谁了？今天不是我要讲的主题，我只简单的告诉大家，列宁推翻了从拜占庭帝国传给沙皇俄国的政教合一，就是 政治在上，宗教在下，叫沙皇在上，宗教在下，东正教在下。可是列宁推翻了这个制度，推翻了这个政体，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制度呢？它变成了中世纪罗马教廷所奉行的教政合一，教在上，政在下，教政合一。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了将近300年的时候，苏联恢复了17世纪之前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的教政合一统治。这个问题我今天只能讲这么多，以后我想有机会我们再说。那么我们就对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共产革命领袖们他们所要实行的苏俄的所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看不清。共产党说我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老百姓就以为他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说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那么中国人民就认为，哎，他是西方来的，一定进步的，他进的天堂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人间天堂，是我们老百姓建立。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跟冯总统聊天，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教政合一，也没有过政教合一，我们的皇帝从来不利用宗教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我们的宗教信仰都是自由的，与政治无关，政府也不允许它有关，这是中华民族值得最骄傲的，应该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所以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没有能力认识中共的政体，我们就不能看清中共的本质。中共这个政体就是苏联的政体，苏联那个政体就是中世纪基督教一神教宗教集权政体。为什么我说宗教政治是集权统治？不好意思，因为我感冒。那是因为宗教思想是不允许反对的，信仰的力量在于服从，不能反叛。如果它纯粹是个宗教，不涉及政治，不做政治宗教，那么它是自由自在的。如果它要做政治宗教，那么信仰所囊括的所有的宗教思想，那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必须服从的天条，谁反对它，谁不服从，那就上火刑架。中世纪的火刑架，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17世纪光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004个月的时间里，能够用火刑烧死了14000多个 敢于说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问题我想很多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政权的性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反对。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是这样一个进步的历史，那我们还能允许共产党在中国进行宗教集权统治吗？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叫一神教，今天我给共产党起个名字叫一党教，因为它是一党制，中世纪基督教是一教制。一教制之前有多神教，就像今天我们很多朋友讲的多党制一样。可是今天我们也都知道，一神教就是一党专制，就是一党制，就是一政，就是专制。专制是什么？不允许你有任何信仰，不允许你有任何宗教思想，并立于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残酷的宗教集权统治，居然在1949年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家有兴趣看一看中世纪教皇是怎样从信仰出发，从政治宗教出发控制人民的言论的，是怎样杀害有自由思想的人民的。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共产党当权之后是怎样杀害了太多的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认识了这几个问题，我们就要知道中华民国已经陷入了最危险的关头，因为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要彻底的灭绝中华民国，就像基督教在中世纪要灭绝其他所有宗教一样。共产党是这样，民进党呢？民进党从30年前开始，从李登辉开始，去辛亥革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孙化，去蒋化。大家都知道，蒋公的雕像全被都挪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2015年，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不禁心里一阵凄凉。民进党在做什么呢？民进党把蒋公处决的中共间谍给他们平反，给他们钱补偿。可是这些间谍他们的衣冢就在北京八宝山的墓地里，是作为中共的革命烈士来埋葬他们的。民进党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帮共产党。难怪我经常说三代台独，第一代49年前是共产主义台独，第二代60、70年是社会主义台独。现在的台独看上去跟前两代关系不大，但是现在的台独和现在的共产党的关系暧昧不清。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投共清国，民进党何尝不是如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要毁灭中华民国吗？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民进党要毁灭中华民国，或者是毁弃中华民国。那么那个曾经作为中华民国的顶梁柱的中国国民党，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现在在出卖中华民国。他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向着北京走去，准备跪倒在中共的国旗之下。我不想举例子了，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看到台湾国民党的上层分子、上层政治集团现在已经是发了疯的在勾结中共，发了疯的支持中共。明明是中共的飞机在台湾的领空绕来绕去，明明是中共的舰船绕着台湾航行，可是国民党非要说美国才想打仗，美国才对台湾不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共才是想和平的，美国是不想和平的。这就是国民党的言论，现在的最高言论。所以我才说中华民国现在是最危险的事情。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天地有道啊。30多年前中国开始出现了民国，在我们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上，在1985年 当共产党为了统战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没有蒋介石了，统战国民党，居然承认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曾有局部的抗战，这个说法他是为了统战台湾，可是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把四九年以来他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堤坝，这个堤坝是什么？这个堤坝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国军，就国民党军队，这话是错的，应该是国军，不是国民党军队，我就不详细讲了。望风披靡，将祖国的大好领土拱手相让。你们知道大体就是这样被共产党的野心统一台湾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时我正在大陆，我告诉大家，不论是老历史学者、小历史学者、青年历史学者、男女历史学者，根本不是搞历史的知识青年，都在研究中华民国的抗战，都在研究抗战是谁打的，都在研究北伐是谁领导打的，都在研究辛亥革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革命，中华民国是不是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国。我想答案是很清楚，有了民国派，那民国派开始发展起来，它的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反思民国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来了解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的艰难历程，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大家了解我们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无形中增加了对中国人、中华民国的感情，因为我们发现在民族遭到最大的危险的时候，那个站在最前线跟日本人死拼的中国军队是中华民国政府、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领导的军队，特别是中央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开始对中华民国不仅是反思，而是有了感情。那么这一阶段我给他一个名字叫怀念民国思潮的时期，这是怀念民国。怀念民国的时期越来越发展。我想告诉大家，2年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民国日在大陆还不冷下来，这个中共走狗的自由亚洲电台什么时候才能够退下去，你们大家可以查，马上就可以查到。那就说明中华民国的民国热一直没有停，用他的话来说一直在串升。既然是一直在串升，那么这场运动从反思民国的大潮到怀念民国的思潮，那么现在走向了民主复国运动的阶段。国内的一些年轻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必须民主复国，推翻共产主义统治，这就叫民主复国。因为我们的复国不仅仅是为一个国号，我们的复国是用把中国大陆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现阶段，大家知道吗？随着海外保共改良主义的逐步的衰落，随着革命的思想在海外或海内的逐步升起，随着习近平的反动黑暗统治愈来愈遭到党内军内和全体老百姓的痛恨，革命复国也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中国共产党，恢复中华民国、光复中华民国、重建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共产党冥顽不灵，共产党迷信暴力，那么对于一个迷信暴力、冥顽不灵一直在坚持着屠杀我们人民的共产党，我们只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它，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好像回到了满清的末期，孙文革命的思想 就成了我们今天中国公民革命或者叫民主革命的启蒙思想，这才是非常重要。中华民国的民国派们经过了这四个阶段，那么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中华民国的现状。第一，怀念民国的思想思潮，民主建国的大潮和革命建国的大潮正在向前走，而且似乎是很难抵挡的重任，这是在思想上。但是在行动上呢，革命复国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革命行动还没有真正的付之于行动，就是革命复国我们民国派还没有付之于行动。现在是先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然后就像孙中山先生讲过的那样来进行革命，革掉中国的这个最反动的专制体制。这就是民国派的大致的历史发展的四阶段或者目前的状况。当然还有两个小的问题，一个我想告诉大家，民国派的组织不论海内还是海外已经远远超过30年来民运组织，这是我们民国派的一个骄傲，因为我们是思想领先，行动是追随着思想而行动的，思想犹如土壤，它是能够结出果实来的。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一场革命思想的大潮，它是不可能成为一场伟大的革命的，这不是我的话，18世纪英国最大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基鹏说的话。可是我们的组织有问题，在今天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有民国派的组织，台湾也建立了中华反共复国党，民间大陆的民国派组织好像都没有，可是大陆的民国派组织是成长在无形之中，他们曾经有形的发展，现在在习近平的极其残酷的镇压下不得不走上一种无形的发展。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知道国内的年轻人都在收起中华民国的小国旗，小国旗说明什么？每一个青年如果手里都一杆中华民国的小国旗，等到那一天人民都上街的时候，那一片中华民国的旗海，我告诉你，中国大陆共产党垮台以后的大局就注定了。我们不能向未来的历史来寻找我们做的对不对，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里面找到什么？找到一个铜镜，从这个镜子里看到我们做的跟孙中山的革命跟蒋介石的卫国是不是一样的。当然民国派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在民国派的组织里面，大概共产党组建的民国派组织已经高达1/3以上，他就像对付过去的民运一样，对付王炳章的革命民运一样，因为他不会对付海外的保共改良民运，在对付着民国派，跟踪、杀害，什么手段都来。我本人3次中毒，2次是从医院救下来这条命的。我在温国华被绑架未遂，从头都知道这个事情。温国华人无人不知。是绑架我的共产党的集团里面有一个人，他为正义感所需把我救了出来。民国派很危险，因为民国派的反共是彻底的反共，民国派的反共是全面的反共，因为民国派跟其他的民运和其他的反共为什么不一样，民国派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历史是予以彻底的否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人都认为49年以后民国派都认为那是专制统治集权统治，可是很多人特别是民运里面的保共改良派，民运里的那些共产党的崽子们，他们坚决否认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有罪的革命，他们坚决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国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民国派的彻底和坚决，应该说在当今的反共的大潮里，它是最坚决的。那好，我讲第三个问题。那民国派，今天的民国派还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统一组织的民国派。我在6年前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光复会，就在旧金山被抢劫了我们的视频电台。今天有人在这，他知道。并且中共的特务和民进党的特务还有民进党的贪腐分子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倒新运动，务必要把民国派彻底搅干净。是的，几年过去了，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并不是有心要这样做的，可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中共的特务和民运中的特务，还有贪腐分子。所以我觉得民国派今天崇德先生要主持建立大陆人权学国民代表大会，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贪腐，我们不能学习民进里面的某些朋友，民进党给钱就赞成台独，国民党给钱就不反共，美国人给钱你就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30多年来政治的三个地方把中国海外的民运打成了一盘散沙，民国派必须接受这个教育，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民国派里继续产生。怎么办？所以民国派需要有严正的立场，需要有历史的使命。什么叫严正的立场？比如说对台海三岛、台海两岸的三大党，民国派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我个人认为，我们对投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也就是上层政治阶段，必须切割。我们不承认国民党上层分子今天投共的反民国行为，我们要公开的发宣言，我们要必须指出国民党今天在走向一条最危险的道路，也就是让自己这个失去了灵魂的国民党的最后的埋葬之地。但是这句话是任松林博士跟我讲的，但是我给他做一个补充，我们一方面必须切割反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投共亲共行为，我们一方面要团结台湾中下层的国民党人员当中的那些还在坚持反共的国民党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那些坚持反共、坚持服务的国民党人团结在全世界的民国派的这个大阵营之中。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必须反对民进党的违宪毁约、出卖大陆同胞。民进党最近的蔡政府公然宣誓，提出告示，很阴谋的让立法院提出告示，中华民国不包括中国大陆人民的国籍，公开违背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因为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认为大陆的人民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蔡政府和民进党是要从根本上把大陆人民推到中华民国的门外，是从根本上要挖掉中国大陆人民心中的民国的理想、信念和感情。蔡政府的这种做法触怒了许多大陆民国派的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民国派青年反制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还有，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 我们民国派的总目标如何实现。只有一句话，完成新文生文革命，重建中华民国。我们只能做这个，我们必须做这个。完成生文革命，就是把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百年的历史当作一个发展的链条。辛亥革命是第一环节，今天我们是最后环节，我们要在这个最后的环节里面完成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向孙中山说，你的子孙们终于把中国国民革命完成了，中华民国复归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努力，那我们还做什么民国派呢？对不对？民国派是不怕死的。我这里不能多讲了，大陆的民国派的表现让人流眼泪。你们不知道大陆民国派相同的罪行法轮功只判刑大概五年的话，民国派是15年了。前不久陕西一对夫妇就是因为客串我的讲演，一个是5年，一个是8年。共产党对民国派是极其凶狠的，非要灭之而后快。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的民国派，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做？还有什么东西要奋斗？我们要奋斗就是2件大事。第一件大事，49年以后，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对中华民国的这种政策，造成了在整个国际社会，直到今天，人们已经淡淡的忘记了中华民国的存在。所有世界的各个国家都讲台湾，没有人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个在二战当中起到了那么伟大作用的，有那样的战功的中华民国，居然在西方人忘恩背义的环境下消失了。所以我们今天海外的民国派要担负起一个责任，什么责任？那就是要游说现在西方的所有民主国家，让他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中华民国的曾经是世界民主阵营的一个重要部分，要让他们知道二次大战中中华民国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要让他们知道今天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是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也必须检讨，这么多年来我主要的工作是想把我的讲演，把我办的杂志等等传回国内。首先要让国内老百姓有了民国的思想，我们才能够去动员西方国家的政府来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民国，支持我们的中华民国。这工作非常重要。第二个工作，我们必须接受辛亥之后武昌起义第二天在武昌市立医院所召开的一个全市改良主义大会。在这个改良主义大会，改良主义分子汤化楼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革命的时代，我们必须建立革命的政府，所谓革命的政府就是军队统治的政府，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满清的军人们他们懂得军事，和满清的官员们来建立我们的政府，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我们慢慢地去过渡民主。就是他这一句话，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天，造成了国内22个省市宣布独立，建立军政府。满清王朝虽然是个反动的王朝，但满清王朝不是一个军政府。辛亥革命以后，改良派用这种方式欺骗了年轻率真的革命军，建立了中国22个军事独裁政府，这就是后来军阀混战的来由啊，也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制度基础啊，也是后来故宫内战当中我们国军被那些中华民国的叛徒们 结合起来支持共匪反过身来打中华民国的原因。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要在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一时间让人民把权力还给人民。辛亥之后没有在第一时间把权力还给人民，造成了十七年的混战痛苦，甚至造成了共党胜利和民国失败的历史性大悲剧。我们今天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将权力还给人民，所以我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擅自建立政府要统治人民，这种做法是绝对的反动。我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民政府，民主政府是民选的，必须是人民选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非常议会，也就是今天他们说的非常国会。我们首先的任务就是建立县级自治，巩固民主基础，然后我们在全国2800多个县里建立了县自治，然后全国2800多个县都自治了，军阀们就没办法。我们的所有的县级政府都自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经选下来了，我们最后再选省政府，因为一切的混乱混战都是在省区这一届造成的。我曾经在2年前吧3年前讲了一个系列讲演，叫武昌起义后的沉重教训，这就是我要讲的沉重教训。而这两个任务谁来完成？今天只有民国，只有中华民国大陆人选区非常国民党立足于建立县自治，巩固民主基础，立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国的历史和现状，让西人了解中华民国历史，反过身来支持我们的中华民国。这是民国派当前最重要的本质，也是这个国民非常国民大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如此。至于你们的这个非常国会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真正的一个流亡议会，一个真正的在海外帮助大陆老百姓发声的议会，那就看你们了。我还是有一句话，不说不行，革命者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把钱看那么重干什么？革命者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甚至肉体彻底奉献掉，你把那些身外之物看得那么重干什么？海外民运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美国、台湾、国民党、民进党都有责任，当然说到最后还是我们大陆的民运人士不争气。但是民国派要争气，民国派一定要在品性上修炼自己，在人格上完美自己。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但是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民国派都是一个正派的人。我们正派了，民主复国的运动就正派了；我们正派了，革命复国的伟大目标就能够实现了；我们正派了，人民会欢迎我们、支持我们。必须正派，不要以为革命了我就什么都可以干了，不要以为革命了我像共产党一样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行。在座我也跟我们民国派的这些战友们、朋友们说一句，我恳切的希望你们能把非常国大办好，它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非常厉害的一击，也是我们人民在这个思想混乱期能够得到自己方向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谢谢。